很高兴听到麦克的见证，他说要回到台中去，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能够到台中东海灵粮堂。今天要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的一个题目叫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那我们的资料的来源啊，我这个按着按的时候不会动，什么地方出问题？他也需要重新得力。好，谢谢，是我太外行了。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经文的内容啊，我们先把主的话先念过一遍，因为我在的地方常常有一些是老人家，老人家视力不太好，所以就为他们特别的字弄得大一点啊，不过不是把你们当老人家了。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基本上我们说这个题目就跟大家一同思想重新得力。整个的大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力不从心的原因。人生一定有一些东西叫力不从心，我们常常经历到人在江湖是什么，身不由己，很多东西是外在的环境好像我们无法改变，我们会有力不从心的一些原因，这是二十七节所说的。第二，要如何重新得力，我们从力不从心，从反败可以为胜，还要重新得力，如何重新得力，我想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重新得力以后的结果，那结果就是以后呢，所有的孩子要问故事最后的结局，从以后呢，结果呢，从此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哈。那么当然如果还有第四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结论。所以整个的篇章大概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分成几个部分。所以我们从头再来看起，我们就讲到第一段，力不从心的原因。力不从心的原因，那么在圣经里头，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说，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力不从心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力不从心的原因是走一条隐藏不明的道路。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人生走在一条隐藏的道路，人不知道，常常我们说前途是什么？茫茫。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也不晓得往哪里去。更糟糕的，我们不知道现在活着干什么。好，所以从过去一直到未来，我不晓得从什么来。所以诗人就会说，未曾生我，谁生我？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有没有我的存在？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追求前世，我的前世是什么？非常强调。所以有的人就说我的前世是林黛玉，啊，我在一个教会里头碰一个小姊妹，她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林黛玉投胎转世的，我一听就肃然起敬。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她说因为我每一次看到花凋谢，就有一种冲动要去什么黛玉葬花，所以她说八成我有前世。就是林黛玉。那里有另外一个人说，你知道我的前世是个罗汉。我说那你现在就是罗汉果。 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会问一条隐藏不明的道路，我不晓得从哪里来，我也不晓得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说何去何从，前途茫茫，根本不晓得。我们更糟糕的，我们不晓得现在到底活着干什么，所以人生是走一条隐藏不明的道路，不知道何去何从，以至于我们力不从心啊，力不从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雅各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所以这里讲到我的冤屈，人生会碰到一件事情叫做冤屈。什么叫冤屈？冤屈就是你没有做的事情别人说你做了，你没有说过的话别人说你肯定是这么说的，你想都没有想过的别人说你一定是这么想。到有一天皇帝说，来人啊，把他牵出去杀了。那那个臣子说，陛下圣明，我什么话都没说。那皇帝说，你没说，你肚子里头骂我。这叫做腹谤，有没有听过？你的肚腹里头在回谤我。皇帝说，你说回谤我就回谤我，所以杀无赦。在这种情况下，这叫冤屈，这叫百口莫辩的冤屈。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没有做，我们没有说，我们没有想过，可是别人说我们肯定说了，肯定做了，我们肯定想了。所以这种的情形，我们说这也是力不从心的第二个原因，是百口莫辩的冤屈。我们在这种百口莫辩的冤屈里头，我们还面对的是第三个力不从心的原因，那就是什么？在这里说到我的冤屈是吧？神并不查问，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第三个，叫做沉默不语的上帝。我们好像有一天，我们所信的信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也没有定位为我们伸冤，为我们讲任何的话。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人就说这叫无语问什么苍天，没有话。老天爷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存不存在？我们面对一个沉默的环境，所以这个环境沉默到一个地步，就觉得好像神远离他。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二篇的作者第一节，大卫就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为什么远离不听我的声音？连大卫他都有这种经历，他就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听他的声音。为什么扫罗王不断的追杀我？我投诉无门。人生面对这种事情，那么甚至一直到有一天，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就把这一句话就带到他最苦的地方？那那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他就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里头有一句就讲这件事情。我们的人生里头会面对这三个原因：第一个，隐藏不明的道路；第二个，百口莫辩的冤屈；第三，是沉默不语的上帝。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圣经里头，如果我们来说把这个故事例子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就发现很有趣，就很接近。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约瑟。约瑟是一个怎样的人？约瑟有一个爱他的父亲，爱他爱到一个地步，父亲把所有的宠爱统统摆在约瑟身上，3000宠爱全部集在他的身上。那么他无视于约瑟的哥哥，哥哥们虽然是有10个，每一个哥哥们穿的都是粗布大褂，约瑟就穿的是什么彩服，是不是五彩缤纷的？然后约瑟还很喜欢把两只手伸开，然后呢，那个彩服就在身上，他就奔跑起来，好像蝴蝶一样。他就像蝴蝶翩翩起舞，就那里好，就在哥哥的当中穿来穿去，穿梭过来，穿梭过去。哥哥是愤怒的不得了，看爸爸就宠爱这个小儿子。那么约瑟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约瑟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有一天，约瑟寻找他的哥哥，因为他的父亲就跟他说：“你去看哥哥们现在在外面的情形怎么样。”约瑟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来到世间，可是却什么没有找到他的哥哥，因为哥哥离开那里，哥哥们已经到哪里去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多贪。约瑟爱他的哥哥，所以他就什么，虽然找不到哥哥，他继续往多贪去找他的哥哥，因为爱他的哥，他愿意多走下面的路。结果呢，等到来到多贪原处，就看到他哥哥们的，他就很高兴，欢呼而去，哇，飞奔而去，哇，手举来，哎，哥哥们，我来了，我来了。 哥哥远远的就看到约瑟了，哥哥们却怎么说？啊哈，那个做梦的来。原来约瑟做过梦，约瑟做什么梦？有一天约瑟做梦，他梦的河捆的河甲，然后他捆的树子，河捆都能够屹立不动。那么他的什么？他的哥哥们的捆的河捆全部向他下拜，他约瑟就什么嘴巴大，就跟哥哥们说：“你们捆的河捆全部向我下拜。”哥哥听了就很不爽。那约瑟呢？过两天又说：“哎，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到天上的星星、月亮跟太阳，统统向我下拜。”叫哥哥们听了就更加不爽，现在就把这个星星、月亮都加进去了。那这是谁？约瑟，他有了梦，他就马上就说梦。他就不管那个梦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管人家的反应是什么，这是约瑟。但是他爱他的哥哥，他就来到什么？来到多坦去找他的哥哥。可是哥哥们一想到他做的梦都是做什么？都是说他的劳作做得比我们好，他所梦到的东西都是他比我们优伟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哥哥们说那个做梦的呢，想到做梦就想到约瑟的新仇旧恨，又喜欢打小报告。跟他爸爸讲他哥哥们做了哪些恶行，所以这是约瑟以前所说。所以约瑟在这种情况下，哥哥们说：“好，今天呢来得正好，什么反正爸爸妈妈都不在，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他丢到一个什么很深的坑洞里头去。这个深坑呢就叫深坑，很深的。然后他就在深坑里头就挨苦。那么从台湾来的就晓得有一个地点就叫深坑啊。”所以在那个深坑里头没东西吃，只好就哭，哥哥就给他一点豆腐，吃点深坑豆腐。后来豆腐摆太久了就变臭豆腐，吃臭豆腐。他寻找哥哥，哥哥却把他什么恩将仇报，把他丢在深坑里头，然后苦苦哀求。在苦苦哀求的过程当中，哥哥们铁石心肠，完全不理会他。最后呢，后来终于看到有一群以实玛利人，他们要到埃及去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后说，那不如就把这个弟弟出卖了吧，就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赚了一笔钱，还发了一笔横财，然后就把这个身上穿的彩服呢就涂上什么羔羊的血，然后就拿回去给爸爸说：“哎，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件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宝贝儿子约瑟所穿的啊。”他的父亲哭得很伤心，儿子死掉了，约瑟就被什么被出卖。他寻找兄长却被出卖，恩将仇报，他的哥哥们就如此。他就来到埃及，在埃及在什么地方？就在一个大臣法老王的大臣波提凡的手下，这个来做事。然后波提凡呢就把事情就交给他，然后他做事非常井井有条，有条不紊，很顺理成章做成许多的事情，所以波提凡就非常的喜欢他，就把家中所有的事情统统交给他。就没想到在这种过程当中就被波提法的妻子发现了什么约瑟，一看约瑟是一块小鲜肉，所以呢就对他什么，对他进行诱惑。圣经里头用了四个字叫什么，他的妻子就对约瑟怎么样，四个字，以目穿情，那个眼睛会说话的，以目穿情。我不晓得他怎么说话，我说八成他大概他的妻子就去买了假睫毛，好，每一根睫毛都是充满了诱惑倒钩，你来你来，就是这样子，以目穿情。然后呢约瑟就对他的妻，对波提法的妻子说：“你的丈夫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你，唯独没有把你交给我，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就拒绝 No No No， 再三的拒绝，一直等到有一天家里头四处都没有人，只有什么，只有波提法的妻子跟约瑟。结果那天波提法的妻子说：“那今年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成就这好事啊！”就抓着他的衣服就想要跟约瑟在一起，那约瑟却什么挣扎，最后就把什么就把衣服，对不起，现在真软弱，连开都不会开。谢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约瑟就逃掉了，逃掉了，可是衣服就被那个波提法的妻子金莲抓住，结果呢，那个衣服就被他抓在手中，约瑟就脱身而逃。逃掉了以后，结果波提法妻子他说：“既然老娘得不到的，老娘就把他摧毁掉。”这就，所以你看，由爱生什么恨，然后呢，恨到很可怕。前面是爱你入骨，后面就恨你入骨髓。恨之入骨髓，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恶人就先告状，然后就跟他丈夫说，今天这个在房间里头没有别人，然后约瑟就对我做了这个非礼的事情。那波提法当然信以为真了，一相信，当然相信妻子所说的话，所以呢，来让这一次就不没有生根可以丢，就把他丢到什么牢房里头去了。所以约瑟呢，他是什么，他是在这种的情之下忠心服侍他的主人波提法，但是反而被祖母所陷害，这个叫冤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冤屈，冤屈的很厉害。我们说这是什么约瑟的例子。他不但如此，还有第三次怎么样？后来圣经记载，他来到什么波提法的监牢的当中呢，然后就什么当酒正，跟善长两个人都做梦的时候，完全不能够了解梦的内容。所以就被什么约瑟来请教，那么当他们请教约瑟的时候，约瑟就替他们解梦，就告诉那个酒正，你三天之后你会官复原职，告诉善长，你三天之后人头落地。所以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而约瑟说，那如果这样子，我就告诉这个好消息的酒正，三天会官复原职。所以呢，你希望你能够出去了以后就帮助我什么，记得我的好处，帮你解梦，告诉你的事情的准确度是百分之百，所以呢，无论如何你救我一把啊，让我从监牢里头出去。可是圣经里头就说，可是那个酒正出了监牢就什么，就忘记他。为什么忘记他？瞒着主别事，出了监牢第一件事情理头发，第二件事情走炭火，啊，这都是台湾的习俗哈。那做这些事情。然后因着这样的缘故，好像酒正什么也被遗忘了哈，善待酒正却被酒正遗忘，仿佛呢上帝也忘了纪念他。我们说这是谁？这就是约瑟。约瑟他就经历到这样的情形，所以寻找兄长，忠心事主，善待酒正，可是后来呢事与愿违，每件事情都不如所想象的。所以我们说约瑟他也是经历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为什么爱我的哥哥被哥哥出卖，我爱我的主人，可是为什么被这个祖母所陷害，我也爱那个酒正，可是酒正为什么会忘掉我，讲的事情通通不记得。我们说约瑟也面临这些东西，也经历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就讲到人生如何重新得力。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来面对？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处理？我们如果用一种的态度，是一种什么自怜的态度，凡事用自怜的方式，我们说那自怜的结果就会觉得我是很倒霉的，我是很不幸的，我是很糟糕的。所以人在自怜当中就会有自怨自哀，会自甘堕落，会什么自暴自弃，最后会自我毁灭。所以人如果想太多的自怜自卑的东西，他一直会越陷越深，到最后的结果他会面对生命的结局是一个悲惨的结局。那如果人生的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他愿意转向神的角度来看到上帝的帮助，这就好像诗人所说的诗篇四十二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的里面什么烦躁，应当要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什么称赞他。所以人生的里头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而不在于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是苦境，可是里面的心境却有一个什么完全得胜的心智，我们说那是重要。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巨人哥利亚，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心智，就是说他怎么敢向神的军队挑战。他就想到我们这一群就是上帝的军队，是出于耶和华上帝的，有神为我们的领导，那才是一个真正得胜的关键。 所以人生里头应该从这个里头要走向第二步，就是来到什么重新得力。那要如何重新得力？我们说以赛亚书在这里，他说你就应当要真知道，你应该要真的听见。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什么？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那意思说你其实应该听，值得知道，也要能够听得见。我们真的应该要知道，要听见。那知道听见是不是真知道他？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所说的，求神我们的荣耀父将让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什么真知道他。所以真正的知道是从天上来的启示，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我们就说天上的启示那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读圣经祷告？就是因为要更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要了解一件事情，人的旨意上帝不一定有兴趣，但是神的旨意上帝说什么？我一定要完成。所以你要不要站在上帝的旨意那边？因为你这样子就事半功倍。你站在上帝的旨意，上帝对他自己的旨意一定要完成，这世上跟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什么神旨意的一定要永远长存。所以我很清楚就晓得我的第一步走在哪里，走在神的旨意里头，按照神的旨意来真知道他。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重新对焦。当我们照相的时候，我们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对焦。对焦的话照出来的一定清楚，那如果不对焦一定是模糊，照的再多还是没有用，原因是什么？没有对焦。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新的对焦，否则会失焦。那真正的对焦是什么？真正的对焦只有一个关键，就是回到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有东西我们都回到起初的光景，那回到起初就是真正的对焦开始。所以我们国人说解铃还需什么系铃人，因为系铃的那一个就是起初的地方，关键的所在。我们的根基如果底下不稳，那么上面的建筑都要垮下来。所以无论如何要回到起初，那起初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认识这位神的什么他的无限性。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你一定要知道。要知道什么？知道认识这位神，因为所有的关键就在于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准确，那后面的问题统统迎刃而解。我们对神的认识模糊不清，那所有的问题就出现大的困扰。所以要认识神的无限性。怎么说他是无限性？因为在这里他说要认识这位神他是怎样的神，他说这位神是永存者。所以圣经里头说他叫做永在的什么神。什么叫做永在？永远存在。所以他过去在，他现在在，他未来也是什么存在。所以这位神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所以简单说，所有的时间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时间完全在上帝的手中。他是那位永存者，是永在的神。他不但是永在的神，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创造地极的主。创造地极，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空间，讲到有土地的，有空间。所以呢，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是世上的造物者，造物者。所以摩西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居所？上帝啊，你就是我们的居所。你想想摩西的一生就是在那里追求什么？找一间房子。所以头四十年找到的房子是什么？埃及的王宫，住得很豪华。有一天又去找房子，找到米甸的房子，那是米甸的旷野，一住又住多少？四十年，米甸的房子。但是仍然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的安居之所，最后再去找房子，就跟着一大群人出去找，就找到哪里？西乃的旷野。所以带了一大群人，然后在西乃，在那里常常有云柱跟火柱搬来搬去，搬得死去活来的。有没有发现摩西所住的房子越住越差？我们今天追求的房子是刚好颠倒过来， 从最差劲的地方要越住越好，对不对？我这次来到北雪梨，哇，一住就住最好的房子，实在是很大的主的恩典。摩西经历的这些东西，房子总有一天烟消云散，总有一天房屋都过，摩西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只有一个房子最牢靠，就是谁？就是上帝。所以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如果要搬家，就认定了只有一个房子是最好的居所，就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摩西说，我为那个天上的家乡苦心经营，前后总共花了120年。那么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我要在那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居所。所以认识这位神，他是创造地级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位主他是创造者，那么对他来说，所有的创造的能力都在乎他，我能不能够有份于他的创造，我跟他连接在一起，那我就领受这一份创造。我就想到我们学校有一年大学联考的时候，然后就考进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考到的是我们学校原来叫在台湾叫中原理工学院，那么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改制叫中原大学。那么这个理工学院里头这个最好的科系是理学院跟工学院里头的，可能那个就是电机系建筑系啊，这些系的如果是考这些系的学生，你问他是什么系，他是土木系，他投抬的高一点啊；他是建筑系，他投抬的更高；他电机系，他投到抬到不晓得抬到哪里去啊。但如果他是说我是什么，我是化学系，他的头就会低一些。那如果他说到我是水利系，他的头说好像无地自容。原因那个水利系是中原理工学院志愿最后的一个志愿，所以呢，一讲到是水利系，大家都觉得好像无地自容。那有一个学生就在1973年就考到我们学校的水利系，他考到水利系的时候，大家都无地自容，所以上课也不太上课，那么常常翘课，那么在外面常常混，那混来混去就混了一年过去了。然后到第二年呢，有识之士纷纷转学或者重考，然后呢就继续留下来一批不知死活的继续留在那里，还是念水利系啊。这一位呢继续在那里搞他的水利系，有一天就在男生宿舍，我们学校的立新大楼，在男生宿舍里头睡觉，睡得糊里糊涂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一个声音好像跟他讲话，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正在献祭，就躺在那里有一点像一个祭物，我在做什么？我在献祭。他那个声音说，你为什么献祭？你为什么不读一读创世纪？读创世纪，他就躺在那里就在想什么是创世纪，所以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接下来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再接下来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哎，到这个地方他就停下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就脑筋开始清醒，他就坐下来，他就对主说，上帝啊，原来你也是搞水利工程的，你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的灵没有运行在土木上，你的灵没有运行在建筑上，也没有在电机上，显然你搞水利，那水利一定有搞头，上帝绝对不会乱搞。所以他就醒过来，他就从船屋上跳下来，就跪在地上，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讲这一段话是因为这个人后来就在我们班上对我的学生讲这一段话，后来他就改变他的人生态度，每次上课就坐在前排中间，然后他上课一点头，老师就滔滔不绝一直讲下去，他只要一摇头，那老师就重新再讲过一遍，所以他就发现3000宠爱就在他的身上啊。这个人后来最后就到台大去做老师，他的名字叫张文亮。所以如果你们不晓得，可以上 Google 打一下张文亮的名字，他就是台大最受欢迎的老师啊，名列是名列第一的啊，张文亮。他进中原的那年是大一的学生，我也是那年进中原， 我是做老师的，所以我的年纪比他大一点，但是他的成就比我大很多。那就讲到认识这位神是一位创造者，他是创造者，我有份于他的创造。所以你看到张文亮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后来他怎么样，他能够在学术上有很好的成就，他写了很多的书，特别介绍了许多科学家，然后讲到这些科学家的信仰，也讲到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所以认识这位神，他的无限性，他是永存者，他是创造，他不但永存创造，他也是什么，他是全能者。因为圣经说到他什么，并不疲乏，也不什么困倦，说明他是全能者，他不懂得什么叫累。好，我们是累死了。好，我昨天回到住的地方，我就觉得累趴了啊。这个我妻子问我要不要洗澡，我说先不谈，先睡觉再说啊，实在是累得不得了。所以人生里头是什么？人生，人是无能者，有限者，但是这位神呢，他是什么？他是大能大力的神啊，所以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那不但如此，底下说到这位神，他也是什么？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在这里讲到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他也是全然是智慧，所以圣经才会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啊！从敬畏开始，从智慧入门非常重要。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没有办法测度，因为什么？深不可测。人很喜欢用很多的方法追求答案，能够弄到万无一失，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万无一失？所有的东西把它想得非常仔细，所以我们追求百千万，我们追求的百就叫做百密，结果会有一疏。我们追求的千叫智者，千虑，结果呢，必有一失。我们所追求的是万，就叫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追求各样的百千万，但是都有所疏失？为什么？因为总是没有想到更重要的，就是智慧，智慧的源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全智者，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简单说，如果一个人要去玩一个游戏叫拱猪，拱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拱猪啊？拱猪里头最高的法则叫猪羊变色。好，你认定他是猪，最后结果一翻牌他是羊啊，然后他是羊，结果一翻牌他是猪，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以为什么？我们的建造一直建造在我们自以为是的道路当中，可是最后对方一翻牌就完全输了。所以你看圣经的以斯帖记就是这个故事。所以那恶人哈曼就说，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一定要让犹太人死得很凄惨，全部诛杀。可是到最后的结果呢，他自己死了。为什么自己死？因为落在什么神的权势当中。那天上帝只做一件事，就是让亚哈水里玩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就让他喝了一杯咖啡，顶级的咖啡。这个咖啡一喝了以后呢，精神来了，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怎么办？去读书吧。书的当中的一抽，抽到的是什么？一本什么现代史、近代史的书。那书里头一看的东西，刚好是看到什么亚哈水里玩当年被人遭陷害，要被陷害的结果，最后是莫迪改就救了他。所以看了那一段，所以正看那一段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要报答莫迪改。就在这时候，不早也不晚，亚哈那个什么恶人哈曼就进来了，然后就说，哎，如果玩所喜欢的人要怎么样对待他。所以哈曼说，那舍我其谁，一定是我，就讲了一个非常礼遇的方法。结果皇帝说，好，你用这个方法就用在莫迪改身上，你就是他前面的那个扬声的呼道者，然后介绍，这就是王所喜欢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神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上帝做事很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站在他的那一边？不但如此，接下来他后面又说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位神他不但是永存创造全能全智，他也是全爱者，他全然是爱。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爱是一切律法的中心核心所在，所以爱成为他关键的所在。所以因着这个关键所在，就会强调什么？ 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不管对神的关系是爱，对人的关系是爱，要彼此相爱，都是什么？都是讲到爱是什么，是那个整个的关键的所在。所以这是第二部分啊，重新认识神的无限性，认识这位神他的无限，他是永恒的，他是一切万有的答案。我们重新认识神的无限性，我们才会开始重新认识人的有限性啊。所以这是讲到要当如何重新得力。所以第一个是要什么？要重新认识神，第二要重新认识人。人除非对神有清楚的认识，人不可能对人有清楚的认识。我们的建构完全是先在对神的认识。所以你看到保罗就对扫罗就对神就说，主啊你是谁？他称他为主，但是还是要问，你到底是谁？我要认识你。所以等到以赛亚认识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就说，祸在我什么？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就认识我这个人是那样子一个人。所以当彼得看到耶稣行海上的神迹，能够网到许多的鱼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先说他是主，接下来说我。但是在说主之前，他先说过什么？拉比，我们整夜劳力，对不对？那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是拉比，结果认识耶稣是拉比，他只能够整夜劳力。但他认识耶稣是主的时候，他就认识自己，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的建构，重新认识神，认识神越清楚，我们就认识我们这个人更清楚。就在这个关键上哈，我重新认识人的有限性，人是会什么？会疲乏的困倦。因为圣经说到，就是少年人也要什么疲乏困倦，然后说到人也会什么全然跌倒，所以后面他也是说强壮的也必什么全然跌倒。所以你看这两段圣经都用到一个词，相同的词就叫做也，对不对？少年人也要，强壮的也必，那个也就是说一定会的，一定会发生的，不要以为他没有啊，迟早他必然会，他不但也，而且必然的，而且是全然的。换句话说，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躲不掉的，一定会碰到，人会全然跌倒。那少年人强壮的都是代表的都是什么？很有力量，很有精力的啊，精力充沛的。可是他说这些人怎么样都要有问题。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要什么，不要指望在人的身上。我们常常把指望摆在人的身上，特别我们国人最喜欢把指望摆在身上。那在摆在人的身上就开始什么？要找人了，要跟这个人发生关联，所以最后就找了一个东西，就叫做关系。所以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拉关系、扯关系、搞关系、弄关系。那为了要搞关系，就成立很多会。所以有的是同宗会，有的同乡会，有的同学会，啊，各种会。那么这个教会里头也有什么第几期的会，对不对？然后这个特会也是第几届的特会，然后就搞很多会。我们常常指望在人的身上，可是圣经上说神不喜悦什么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但是我们就喜欢搞关系，这个人马力特别大啊，这个人的腿特别快，我们就是找这些东西啊。我们在人的身上花很多的功夫，可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在什么神的身上，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所以呢，让我们晓得说，不要依靠势力，也不要依靠才能，乃是要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够成事。那这是谈到这一点。所以第三个，要重新认识自己的需要。好，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认识神，第二个认识人，第三个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需要，自己是怎样的。所以正确的唯一反应就是要选择那上好的。认识自己的需要，我需要的什么？我需要的就是等候神。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书是穆安德烈， 你去读穆安德烈书，他就出一本书，就叫《等候神》，每天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要植物和花时间去等候神。那我们现在越来越缺乏这一方面，好像别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要认识自己，要等候神，要选择那上好的。是谁称赞那个是选择上好的？耶稣称赞谁呢？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她只做一件事情，就抓个小板凳，就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你看玛利亚的一生的故事，她都跟耶稣的脚有关系，都跟耶稣的脚有关系。然后她那天就坐个小板凳，坐在耶稣的脚前，结果马大受不了，对不对？马大在那里施工蛮乱的，操劳甚重，可是耶稣却称赞玛利亚，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上好的就是等候神，好好的领受神的话语，到底耶稣怎么说，我的主对我怎么讲，他说这个才是重要的所在。所以在这里就讲到等候是什么，等候神的就必重新得力，花时间来等候神，他说这一定重新得力。所以等候神的，要等候的是唯一的关键。等候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等候的对象，我们等谁呀？所以有人写了一本书叫《等待果陀》，等待果陀，等到最后果陀也没出现，那到底在等什么？人生里头要有第一个有唯一的态度是什么？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等候是唯一的关键，等候的四个原则，等候的对象不是等候别人，乃是等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等候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这是第一。第二，等候的时候是什么？是神的时候。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头很常用的一个词就叫做时候。所以有人，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结果耶稣的回答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所以有耶稣的时候也有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时候就都不是耶稣的时候。所以人生里头很重要的要等到底是谁的时候。所以有一天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他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为门徒洗脚，这也是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记载。时候到了耶稣做，时候没到耶稣就等候。所以等候是神的时候，要晓得神的时候。所以这是想到不但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按照神的时候来做。等候的态度就是什么？就是乐意顺服。等候的态度是乐意顺服。所以诗篇四十篇第七节说，我的神啊，我的神，我乐意遵照你的旨意行。那就用了乐意顺服遵照。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重新引用着，讲到等候的态度就是一种乐意，是一种乐意心甘情愿的乐意顺服。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等候的时候是什么？一定重新得力，必然重新得力。等候的结果它开始重新得力，那重新得力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来到结果啊。重新得力的结果会有怎样的结果？他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几件事情。第一，讲到他们如鹰展翅上腾，老鹰展翅上腾。各位有没有看到老鹰在天空飞的时候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态度是非常的什么？他的飞行是非常优雅的，对不对？所以老鹰的特点就是翅膀张得大大的，可是它什么悠游自在，它在天上什么回转自如。原因在哪里？因为老鹰懂得等候。它等候什么呢？它等候气流。老鹰等候气流，等到天空的气流开始改变，气流的温度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温度的时候，老鹰怎么样？就等候那个时刻。而气流形成了以后，老鹰就飞跃出来，所以它就活在气流里头，所以它可以展翅上腾。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就是什么？它在气流里头是悠游自在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它等候气流是清晨的， 他可以鸟瞰什么？可以鸟瞰全貌，不再是一条隐藏的道路。如果他是在地面上的话，他只能够看到平面的东西，可是他在天空，他看到是立体的空间，而立体的空间就一目什么了然，全部都在什么他的眼界里头啊，可以鸟瞰全貌，不再是隐藏的道路，是一种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所以它是一种亲身。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就好像谁，好像约瑟。所以约瑟到他后来他做了埃及国的宰相，跟他的哥哥们相会的时候，圣经对约瑟的相会就讲到说，约瑟就跟他的哥哥们说，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哥哥们听了说，糟糕，冤有头债有主，没想到丢到深坑，今天他怎么样还活着，不晓得以后的结局是什么。可是约瑟对他的哥哥说安慰的话，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什么，创世纪45章，他就说到，我们来念一下哈，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面前前来，我要保全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体的宰相。所以你看在这里，约瑟就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是哥哥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自由自恨。但是约瑟说，我现在不是这么种看法，我现在是另外一个角度看法，这是什么？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我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就不站在他的什么原来的那个角度，他就站在那个神的角度，上帝的角度。上帝的角度是差我在你们以前先来，所以后面他再说了一次，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乃是神。所以把那个境界提升了，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立体的。所以大卫也是如此，他说不是一个巨人哥利亚，乃是什么？乃是我们是耶和华神的军队。所以提升到神的军队，这种人就叫合神旨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他喜欢按照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这是约瑟。约瑟不但如此，约瑟后来怎么样？约瑟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哥哥们说这下子真的死定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们。可是约瑟再一次安慰他的哥哥，我们再来念这里50章的话。来，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不能够替代神，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我宁可要站在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来看这些东西，而不是什么不是看这个人的角度，新仇旧恨，然后制造了很多的矛盾和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奔跑不困倦，他们可以全力以赴，他们可以什么？有目标，有定向，不再回头，万劫背后努力面前，有标杆。讲到什么标杆？是万劫背后努力面，是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是奔跑，他们不困倦，他们有动力。第三个，他们也行走不疲乏，他们是步步为营，他们行走立山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每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但是每一个人都到锡安朝见神。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有飞的，有跑的，也有走路的。所以这个呢，好像是预表一种人生是从飞的来到跑的，从跑的来到行的过程，说明人年轻时候少年人喜欢给人的祝贺词，愿鹏程万里，都是飞的。然后我说搞这个，我中学小学毕业的时候写的那个纪念册上面，大概都是飞的。那么后来就是跑步的，后来就是跑的，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就越来越什么，开始走来到行的部分，好像什么，我们的年龄的过程。不管是年纪多大，不管是多年轻，我们还是走同样一条路，那么那条路就是回家的道路。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在这里，我们说 今天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的，我们的结论还是这三点。第一个，认识神的全能跟他的什么永不困倦。第二，认识人的无能跟什么必然困倦。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鸡蛋统统摆在什么人的身上，要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什么神的身上。所以也不要把鸡蛋统统分散，那个也不是三点之一。全心爱主，全然爱主，把所有的鸡蛋统统摆在神的身上，不要把它摆在人的笼子里头。那最后一个，等候神的就怎么样，永不困倦。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头也能够因着等候神，我们永不困倦。